不晓得今天早上你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激动，有没有一种呼召。常有人问我啊，牧师，你们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说在教会活水福音教会来讲，宣教这一块感觉还有亏欠，总觉得我们教会的宣教应该迈入另外一个高度，应该有更深体会神的心意，达成主要我们做的那个目标。今天早上我们不讲彼得书信，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差派礼，差遣我们当中出来的传道人公务师17号要到非洲肯尼亚第一任4年，他自己的期盼看是不是2任到10年等等啊，在那边啊为主啊做见证。所以今天早上呢，也同这个差派礼的过程里面，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反省，或者说再来看见活水福音教会，或者说普天下的众教会在宣教的事上怎么样真正的落实。如果看圣经的话，许多的学者都提醒，整本圣经都是在谈宣教，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谈宣教。特别是在人堕落以后，神拣选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族，成为一个国，都是在宣教。像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的那一刹那，已经把那个给宣教带来应许的托付也在他的身上，将来万国万族要因你得福。一直到启示录我们也看见，将来万族要聚在神的殿中向主敬拜。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的话，假如我们真的说主，我们来体贴主的心意，成为你好的儿女，宣教这一块很可能是我们最常忽略的。我们看到的是教会怎么成长，教会在这里怎么好的聚会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踏出去走出去的那一块，以及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目标那一块，很可能是教会将来要走的方向。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念经。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所谓的耶稣对教会的大使命，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也常常被教会误解。然后我们读这两节的时候，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什么？很可能我们第一种反应就是说去传福音，认为我们宣教就是大使命。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只是一个策略，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宣教的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话，应该有哪一些的思想。拉丁文 Missio Dei 这个字啊，就是 The Mission of God， 意思就是说，如果看圣经，刚才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难发现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宣教的神。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地上的宣教的道成肉身的救主。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神是宣教的神，任何一间所谓遵从上帝心意的教会绝对不会忽略宣教。在神的眼中，我们1000人，我们有10000人在这里聚会，若是活水福音教会忽略宣教，在神的眼中还是一个亏欠，不够完整的教会。纽必律这个神学家讲过这句话，他说呢，教会如果不再宣教，就失去了教会的意义，在这里设立教会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了。教会如果不再宣教，就失去了神托付那神圣的特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然从活水福音教会从过去的10-20年来看，从以前 CCMC 一直转到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教会宣教有没有在做呢？有的。 每一年我们说提升5%百分之几，我们奉献的钱越来越多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就是合乎神的心意？坦白讲还差得很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没有落实。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特别是对公牧师一家拆船的时候，也给教会做一个反省。第一个，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所以宣教是谁的责任呢？牧师当然有，今天我们要拆的公牧师啊，他有这个呼召，当然也是。那其他弟兄姐妹是说，哦，奉献钱就是宣教了吗？不是的，不是。你们是指所有的被主拯救、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讲过这一篇的。唯有你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要出去宣召神的美德。那你们是指谁？彼得是讲对传道人讲的吗？对长老讲的吗？不是，彼得是对教会讲的，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讲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要出去，要宣扬。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都应该有责任来做宣扬主美德的那一个宣教士。当然我们可以代职，我们不是去到异文化海外等等，我们可以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船呢？好像可能我们信主5年10年从来没有分享过我们的福音。但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发现今天有一个八卦新闻，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我们可以讲一个月，滔滔不绝啊，生生不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啊，那个谁那个谁那个明星怎么样，哎呀，我们一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们认为那个好像很稀奇的，我们马上打电话，我们就跟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来聊。但多少时候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分享福音呢？好像可能我们需要很大的改进，是不是？这好比什么？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知道其中的美善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啊得救。那我们好像好比在沙漠走，突然我们走走走，大家去找水源，我找到了，结果我找到了以后呢，哎呀，就自私的就自己在蹲在那个水源旁边自己喝起水来，不管其他的人，结果那一批人呢渴死了。那你发现这在上帝面前是多大的亏欠。所以今天宣教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然你可以在全职代职奉献祷告中都要参与。像最近我们说穆斯林是一个非常难进去的福音印土，好不容易我们有一个月的祷告时间特别为穆斯林，但我们发现我们400人的教会也不过来50个人，还是没有那个感动。最起码我实际上人不能去，但是我来祷告，我来纪念斋戒月里面这一群一直抵挡福音的那一批人。所以宣教是什么？宣教不是每一年10月的时候有宣教的同工又开始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们捐了这些钱奉献一些钱，不是。盼望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检讨。第二个，宣教的范围，你们要去使万民，万民就包括了不分种族的、不分肤色的、不分国籍的、不分语言的、不分文化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马可福音的大使命在16章里面讲什么呢？15节，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普天下整个世界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给万民听。又出现了，所有神塑造的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很熟悉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开始扩散犹大全地，然后扩散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所以只要有一些地方有一种人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教会就不能不做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在2000年做了一次统计，这个图表，2000年的信徒人数啊，说20亿哈，占的比例是33%，比起100年前35%，好像减了2%， 少了。但是我们看穆斯林的回教，他本来的现在有11.9亿，好像说我感谢主，我们还赢他9.1亿啊。但是呢，你看1900年的时候，他是12%，到2000年统计的时候，20%，增加了8%。印度教8.1亿，它1900年13%，增长了13.5%。其他我们不看啊。当然，有些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说呢，如果从宣教的立场来看，基督教还是从宣教增长的，因为我们在宣教的当中还是有那个增长的比例。但是为什么说穆斯林跟印度教的比例生长，特别是穆斯林那么快呢？因为他们靠生育生小孩，所以呢一下生6个8个。那穆斯林你知道他们的国家严格要求你不能改信别的宗教，像最近我们为那个伊布拉辛这个女士祷告，判死刑，你如果改教的话判死刑。那在开放的讲求自由民主的美国欧洲呢，啊，这是信仰是大家的自由，没有父母去逼去要求，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到大学不信了。所以呢在生育的当中他们一直喜一直忧，对不对？而我们传福音上有增长，他们的增长是靠生育，但也不要忘记生育会不会带来压力啊，懂这意思吗？所以有学者曾经这样的分析，在50年之后欧美基本上就沦陷了，因为他们生的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将来这一批人就投票，我们的国家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一天我们变基督徒变少数的民族，很多定的法规我们不愿意做你也不得不做。所以这就是我强调，我们说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当中啊，不能说我们只向华人传，我们应该有跨文化的传，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传。这个图表呢应该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求主帮助。那我们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策略上哈，有一个好消息。在全世界里面还这个42个回教国家，基本上我们现在还进不去。你没办法进去的。你只要带圣经，你只要有被人逮到你传福音了，马上判重刑死刑等等。所以在这个印度的穆斯林国家里面传福音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可喜的一件事情是，共产从1989年苏联德国波兰开始倒了以后，发现共产国家现在已经不算共产国家了，没有像所谓的那么封闭了，全世界剩下7个国家所谓共产国家里面禁止基督徒进去活动的，古巴啦，朝鲜呐、越南呐、等等哈，有一些基本上很多的共产国家已经可以进去了，像今天的中国大陆，感谢神啊！如果你从1949年刚刚解放的时候80万基督徒，现在最少统计8000万，增长100倍，这些共产国家可以进去了。那问题工人呢？就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庄稼熟了，你再不收割就烂了，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抢时间的事情，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是应该在每一个教会出来。所以不要忘记，万民应该是我们宣教的对象。第三，怎么来落实呢？从刚才的19、20节当中，最重要的词不是去，去是一个手段，是一个过程，真正的这一句话主要动词是做主的门徒。所以去只是一个策略，教导是策略，施洗是策略，所以他用的是分词，用这个三个分词来帮助这个刚刚信主的人要成为神主的门徒。这个门徒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这个门徒是成熟的，这个门徒也会传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你发现如果从这里来检讨的话，你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达不到。我们知道这宣教士来教会啊，我们很慷慨，我们就马上奉献支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评估，几年下来有没有什么结果，好像我们不太在意，我们知道这个人在里面。 我初中就开始接触宣教士，也发现这宣教士啊，一个月只做一次大专团契的会，主导大专团契在台大附近。后来宣教的机构就发现这样太轻松了，你是宣教士，你募了那么多款，你就是一个月带领大专团契聚会。后来就要求几年以后，两三年你看才发现说不可以，你应该更多的投入服事。后来要求他跟另外一个牧师去开拓，去客庄客家的地方，两个牧师一起开拓一个点，结果他怕了不做了，他就辞职了，留在台湾卖电脑。我要讲的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支持宣教士没错，不是我现在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支持宣教士都不太好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支持他的时候，他怎么做，我们有没有好好跟他一直取得联络，有没有取得沟通，知道他在那边是做什么。所以假如要达到做主门徒的话，你就发现好像我们离得很远。为什么？什么是门徒？门徒是一个信徒，他是一个跟随者，是一个拥护者，是一个紧紧依附的人。假如我们开了一个布道会，每一年我们春秋两次布道会啊，到绝志，感谢神，今年我们教会有20个人信主，沾沾自喜。然后我们再去追踪的时候，一半以上不见了，没有紧紧依属，他就那天感动一下，然后没有做跟进的工作。那这个就是宣教上我们有很大检讨的空间。所以怎么样让他成为门徒，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是一条漫长的。所以当然前提是什么？要去。因为你没有传的人怎么有人听得到呢？刚才的福音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一定要有人先去嘛。但去传福音不是我们传完你信主觉知了好我就走了，然后他在那边自生自灭，他在那边没有人带领他。所以我们发现大型布道会还有那些走宣教的夭折率很高，就你可能说我给我们的报告说今天有40个人有觉知信主，结果你3年5年再去看的时候，很可能不到5个，不到10个。那这个是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后面紧跟着要教导，要施洗。施洗就是一个归信嘛，就是说我对这个信仰清楚了，认识的我也表达愿意的，我真正的了解这个信仰，我愿意接受加入教会。然后呢是第三个教导，那教导就是帮助他真正的明白神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主的门徒，有几个步骤策略帮助我们达成。乔治彼得这个牧者讲这一句话，一个基督的门徒乃是一个在生活上清楚而且持恒的认同这个信仰，按着基督所命令的，然后呢活出来这个见证，让他的生命一直让基督得荣耀。这个就是做门徒，就是说我们如果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让他清楚不是一次性的决志，而且是持续的为主而活，让主得荣耀。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有所谓的在宣教学里面讲的叫做循环360度。什么意思呢？它有90度、180度、270度，然后又回到360度，一回到原点的时候又重来了。用这个例子讲比较容易哈，我们看安提阿与巴拿巴教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懂得宣教满足神心意的外邦教会安提阿。当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逃难四散，有些人边逃的时候还是很狭隘的观念，我只向犹太人传。但是往北走的这一批信徒不只是向犹太人传，也向希腊人传。所以呢他们传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人越来越多，神就祝福他们。结果呢耶路撒冷一听到那边一下子成立了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当牧师牧养他们。所以第一个要有宣教师，逃难的门徒是宣教师，他不是什么使徒彼得去开拓的，还有执事们去开拓，不是门徒，逃难的。第二个，你发现去了以后建立教会，为什么要建立教会？你就让他归信嘛，施洗要教导要稳固。第三呢，培养他们。所以巴拿巴一在牧养安提阿的时候，这么多人信主怎么办呢？ 哦，他不会说用量来感觉说感谢神，你看安提阿是最棒的教会，他马上想到这些不教导的信徒马上夭折怎么办，他自己教，然后也把保罗叫来，从大树叫过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一句话，这样的教导足足有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看重那个基础教育，看重那个教导的功课。所以呢，安提阿教会很成熟，当这个成熟的时候，你发现马上反应在哪里，第四个，他觉得说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听福音呢、啊，那谁去呢？结果差派主任牧师去了，巴拿巴主任牧师、副牧师保罗两个去了。所以教会没动，或许上帝也提醒我，可能我也要去了，啊、我要成为巴拿巴，去执堂，去宣教了。宣教士是90度，建立教会180度，培养栽培270度，然后巡回到又差派，又回到360度。每一个教会应该是这样做的。你看保罗是不是这样做？保罗的宣教榜样。第一次到加拉太省，经过了特比、安提阿、以哥念，到路斯德，保罗跟希拉到路斯德宣教，被石头打得半死，人家以为死了，拖在城外，后来神救了他，又醒过来了。这是他开始去撒种。第一个90度，第二个，你发现他就在路斯德建立教会180度，保罗跟希拉就在那里建立。安排组织整个教会的架构。第三呢，你就发现开始安立很多的长老，啊，长老就是管理嘛，管长老就要教导嘛，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教会，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循环，到那里开始栽培新的门徒，让他成熟，然后最后你发现路斯德又差派宣教士，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了路斯德，发现这个年轻人提摩太，然后呼召他，他就加入了这个福音队。往欧洲走，这是路斯德教会。如果你看腓立比教会也一样，他去的时候、哦、没有地方，保罗宣教在哪里？河边以后，你看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女子信主，带领几个妇女信主，成立教会。成立教会以后，然后呢设立长老教导，然后你就会发现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最后他才以巴佛提也成为一个宣教士。铁沙罗尼迦也一样，最后差派亚里达古。你如果仔细看保罗宣教使徒行传的原则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四个原则。所以换句话说，活水福音教会差传的委员执事们学习要去看这个宣教的一个理念，我们让这个教会成熟健康，就是不断的这样的循环。我们一直支持的宣教是，当然感谢神，特别像有一些地方很不容易进去，这些人领受这个意向去了，好，我们也还是要支持。但如果10年20年以后，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20年我们再来看，就是还是那些宣教士牧养的、栽培的啊，宣教的有哪些信主呢？我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是一种职堂方式，在那边建造教会，在那边让这边信徒成熟，5年以后，很可能活水福音教会在做，我们所职堂的那个教会也在做宣教。这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然后那个教会如果过成熟，再发展一个教会，将来我们这边再就很可能就4个教会在做职堂。10年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哪一个会更有效呢？所以宣教的落实啊，应该回到圣经的原则。你知道我们在改教以后，还没改教以前，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完蛋了，有教堂。有好的组织，有好的诗班，有好的聚会，教会开始没落，一直没落。所以马丁路德这几个慈运里加尔文看不过去了，发现这教会怎么办呢？所以改教，把很多这个不好的，把这些教义的东西重新啊复原恢复。结果呢，18世纪约翰卫斯理他就发现，今天的教会如果要从那种泥沼出来的话，应该回到初代教会。所以约翰卫斯理做什么？他成立，人家说他成立了上万个小组教会团契，他就到矿工里面，他就到农村里面，那一些被歧视的平民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是第一个去向矿工、向农民传福音，然后做什么？建立小组， 团契。所以呢，这边神所有在那边就开始训练，开始教导，开始读圣经，开始分享，彼此带导，彼此扶持。第三，在那边设立成熟的同工。然后呢，第四个，再差派矿工、农人自己做宣教师，向农人、向矿工传福音。所以，约翰卫斯理带动整个英国的复兴呢，就是回到原来的教会使徒时代的一个原则嘛。所以想想看，我们的教会应该往这个角度来走，让这个360度的循环可以不断不断的进行。我们前年请的那个夏令会讲员郝基华牧师，纽约信心圣经教会，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他们一个教会现在1200多人，他们已经设立了16个还是18个教会，他在亚洲，他在非洲，他设立那个教会在那边成长，他的差人在那边设立教会，设立长老，然后从那个地方继续做宣教的工作。经费上的支持是给你5年的时间，全部第一年全部教会负责，然后第二年减1/5，第三年减1/5，再减，减到第5年的时候你要独立，到第6年独立以后，每一个教会要奉献5%的经费回到母会，然后做宣教差传的基金，非常健康。所以你发现每一个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他懂得回馈，最起码钱又可以支持差传，他们自己有人，他们也可以差派。这应该是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目标，应该是。所以我们结论讲什么？我们要一个建立360度宣教循环的观念。全世界呢有8600间华人教会，但是呢一半左右是不超过100人的。所以谈宣教的时候，他们马上唉声叹气，我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还叫我宣教，没人没钱。但是也不是这个观念。所以当开始我们搬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2000年如果弟兄姐妹还留着那一本10周年特刊的话，我已经写了我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职堂的计划。结果我们听到的同工反应是什么？我们教会可以2堂1000人做礼拜，那个时候才开始宣教。你觉得呢？假如20年神都没有带领我们上1000人，活水就不宣教了。宣教不是看我们坐满每一个场地都用得啊不行了，真的啊逼我们才出去。宣教是神的心意啊，宣教应该是整个教会看见体贴神的心意。安提阿教会没有说安提阿都传完了我开始往外宣教，今天假如是这样的观念，我们都听不到福音。他一建立起来，你发现几个领导就感觉有问题，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内心有激动，我们应该拆出去。所以让这个拆出去更健全的方式，就是90度、180、270、360，而不是一直从母会里面支持，而是我们所建立的教会，那个教会可以生生不息的旋转。这样的话，10年、20年以后，我们来看，再来看我们活水福音教会做的宣教工作，你发现不一样。所以我今天也要想挑战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我觉得很顺服。我们的宣教同工说，今年我们要增加5%，要16万，弟兄姐妹是很人中拿愿意拿出来。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做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职堂观念的一个目标，让这个360度更加的有效来达成，是不是？第二个，所以我们要调整拆船的策略。对那些异文化的，到什么中亚、新疆、穆斯林，你就要建立教会，那不可能，强人所难，你逼着他就是更早夭折死了，被政府逼迫了。他那边做异文化做撒种的时候，我们也肯定，那这个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反而要肯定他。但是对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师，我们教会应该学习像很多众教会一样一起支持。所以很多的教会，如果你是外来的或是其他的属于一种自己的宣教师机构等等，不超过20%，你所有里面我们不会超过，让你去各教会募款，然后我们有一半的经费来做职堂。假如我们16万，我们有8万做职堂，坦白讲一年够。所以高云他们以前的那个华普会总干事讲这句话， 一个五百人的教会每两年你就要执堂一次，否则你们就是亏钱。经费对我们教会不是问题，但是是策略的问题。所以今天公牧师要来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个反省，希望我们的教会今年开始真正的宣教能够落实。接下来我们有拆船的简单的礼拜哈，我们看我们先请他们一家站起来好了啊，让弟兄姐妹先认识。我们特别把他的那个简介在右栏上有，好，请向后转，他们可以看出你大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了，所以也是做师母不在这边。今天公牧师师母要带着三个小孩到非洲肯尼亚啊去宣教，所以一起呢要待四年。好，好，先请坐。首先我们要请这个 OMF 的副总干事 Robert Nordstrom 来讲几句话啊，他等于是他的上司啊，也代表 OMF 啊的差传，所以今天我们一个说啊 say a few words to Pastor Gong 啊 ，OK， 好，我们请这个易刚来帮我们翻译。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Pastor.
谢谢钟牧师。
Thank you. It's great to be here,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很高兴能够在这边。
It's a real joy to be here for the commissioning. I'm here to represent the Zhonghua Neidi Hui OMF International.
我在这边是代表内地会或者是海外基督使团来主持这个差派礼。
And thank you for your long partnership with us for the peoples of East Asia.
我也很谢谢你们在宣道上的支持。
150 years ago, an Englishman named Hudson Taylor began work in Ningpo.
在150年前，一个英国人叫做戴德森到中国宁波。
Mr. Wong, a leader of a Buddhist sect there, was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be baptized.
在宁波那时候一个王先生，他是佛教的一个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受洗的。
Soon after his baptism, Mr. Wong asked Hudson Taylor,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is good news in your country?"
当这个王先生受洗之后不久，他问戴德森，你知道这个好消息已经多久了？
Hudson Taylor was very embarrassed to answer hundreds of years.
戴德森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好消息有几百年了。
Mr. Wong was amazed. What? He said.
王先生非常的惊讶。
Is it possible that for hundreds of years you have had the knowledge of these glad tidings in your possession? And yet you have only now come to us.
为什么当你们知道这个好消息有几百年之久，你到现在才来跟我们讲？
My father sought after the truth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died without finding it.
我的父亲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找这个真理，而他死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真理。
Why did you not come earlier?
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来？
Hudson Taylor was ashamed.
戴德森非常的羞愧。
His people had known Christ for hundreds of years.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已经知道基督有几百年之久。
But they did not share the gospel.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来。
They did not bring the gospel to places like China.
他们没有把福音带到中国。
So he founde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ith the vision of sending missionaries to every province of China and Mongolia.
所以戴德森就创立了内地会，他要把福音传给中国各省，包括蒙古。
And so eventually thousands were sent to China, and the focu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remains to go to those places where there isn't a gospel witness.
所以内地会差派了上千的宣教师进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福音还没有达到的地方。
Pastor Gong grew up in a place with very little access to the gospel.
龚牧师生长在一个福音很少传到的地方。
As a migrant worker, he had a hunger to know the truth.
身为一个劳工，他很渴望得到福音。
But he never met someone in China to share the good news.
但是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一个向他传福音的人。
He heard the gospel here in America.
他来到了美国之后才听到福音。
And he h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seeing that Chinese coming to America would hear the gospel also.
所以他现在奉献他的生命，要希望能够从中国来的人能够在这边听到福音。
But God is calling him to go somewhere where there is less chance for people to hear the gospel.
今天神呼召他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更少有听到福音的机会。
He's very much like a Hudson Taylor for our era.
他像21世纪的戴德森。
150 years ago, most Chinese had never heard the gospel.
150年前，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听到福音。
Today, there are still billions of East Asians who have little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
今天在远东还有上十亿的人没有听到福音。
Migrant workers are one of the groups that have the least chance to hear.
劳工们是其中一个团体最少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And migrant workers in Africa have very little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
在非洲劳工也是很少有机会听到福音。
So the Gong family is going to bring this good news to those in Africa.
所以龚牧师一家人要到非洲去将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
They are taking a big step as a family.
他们跨出一大步，整个家庭跨出了一大步。
And this church is taking a big step because this mission is yours.
我们教会也跨出了一大步，因为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宣教工作。
Missions is what the church does. Everyone does together to reach the Chinese in Africa.
宣教的工作是整个教会的工作。
And so would you commit this day to fully sending this family?
所以今天你们愿意来一起差派公牧师一家人吗？
Would you commit to truly carrying them in prayer as they go forth?
今天你们愿意在以祷告来支持这一家人吗？
Missions happens through prayer. Would you pray faithfully for this family?
宣教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你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吗？
And as we have heard today, would you go with the gospel, discipling the nations?
就像今天钟牧师所提到的，我们是否愿意参与宣教的工作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谢你们在参与宣教的工作。
刚才提到了，今年公牧师到非洲，他的心意是在非洲不只是说传福音给华人，他在那边传福音去那里设立教会。所以他这分享里面，他的教会将来有华人也有肯亚的黑人，所以将来我们盼望三四年以后看到肯亚的黑人这个跟华人合作成为一个又有宣教360度循环的那个教会。求主祝福。我们现在请古牧师跟师母站在台前，在这边，在台前，在这边，请你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 诚实回答，今天你领受这样一个宣教的任务，你确信是出于上帝吗？你们确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将来成为你宣教信仰的根据吗？你愿意在服事的时候依靠圣灵的工作，常常仰望神的带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古牧师师母是我们差派的宣教师，你们是否诚心的接待他，尊敬他，并且愿意 为他祷告，与他一起同工吗？将来神的国有的扩展，有任何物质上面的需要，你们是否愿意支持他吗？好，我们感谢神。我们请这个古牧师跟师母在台前，我们请 Robert 跟我一起来做他。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Reverend Robert 先为他们祷告，然后结束。
Father God, we praise and thank you for this family, for their obedience to you. We praise and thank you that they have heard the glorious news of your gospel, that they have embraced you, that they have decided to follow you with all their hearts, with all their minds, with all their soul, with all their strength. We thank you for the example they are to us. We thank you, Father, that they love you and they listen to your voice. And we do pray, Father, that they would remain in a place where they can listen to you. They can hear you calling them day by day, step by step. We pray, Father God, that as they go forth, they would not go in their own strength, but they would go in the strength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We pray, Father, for this family to be humble and obedient and listening to your word. May they be your light.
Amen.
We pray, Father, that as they go forth, they would indeed be part of your great work of making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We pray, Father, for the church in Africa and the Christians from China that they will be working with, that together this partnership would result in many, many peoples coming to you. We pray, Father, that there would not just be single individuals coming to faith, but that there would be a church that would plant churches, that would plant churches leading to the discipleship of the nations. We pray, Father, that your light would go forth from living water to Africa and beyond. We thank you, Father, that your plan is for all the nations to come to you. And we pray, Father, that you would protect this family as they go forth in obedience. We pray, Father,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that they would rest in you, that they would hear your voice, that they would hear your confirmation, that they would not doubt, but would go forth in confidence, knowing that you have called them to. We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万民中呼召、拣选、装备、差遣古牧师、师母为你传美好的福音。今天他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愿意前往非洲肯尼亚做宣教师。主，我们特别祷告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无论出入，保护他们，带领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你喜悦的教会，是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教会。主，让肯尼亚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 将来向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传扬你的福音。主，我们也求主保守这一家出入平安的时候，主，你也让孩子们在那边有好的教育环境，在那边一样有主的保守保护。主，也给公牧师师母有属天的能力，他所传讲的信息、传福音的热忱一直不会减少。主，一直从主的面前领受加倍的恩典。主，我们要求上帝祝福，让活水教会成为他们祷告的后盾以此纪念带领他们，让我们一起共享将来主你自己的奖赏。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参与非洲的宣教事工。我们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教会我们本来要买那个镜框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带到肯尼亚那个镜框肯定也碎了，所以呢请他们在那边买龚文辉牧师惠存，神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神就爱他们到底。神今天要透过龚牧师作为一个爱的桥梁，所以这是活水福音教会见证我们谢谢金老爷帮我们写的非常漂亮的篆体字好，接下来我们请他们夫妇给我们简单的一个分享。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母会活水福音教会来裁判这个海外基督使团OMF 福音的那些呢，来作为监督管理，让我们去履行大使命，去非洲做散居华人宣教的更多的长期宣教士。我知道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恐惧战惊。回顾过去，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罪人中的罪魁，却蒙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得救之后又蒙他的呼召接受神学装备，并有机会在嘉陵教会、北美的大学的校园、北美华人教会来服侍，传扬罪人得脱离罪恶与死亡、生命得蒙拯救与更新的十字架的福音。从个人的得救、蒙召、装备以及服侍的经历中间，我更切身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我也更清楚感受到许多没有福音的人在死亡边缘中的挣扎与呼求，我明确神的显彰，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为自己活，而是立定心志要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活，为传扬主十字架的福音、宣扬他至高的名而活。我很清楚记得在神学院宣教神学课程里面一个资料，一直让我的心感到震撼。培养一个神学生需要付上很多代价，但是 95% 的北美毕业的神学生留在这里服侍全球 5% 已经被福音得到的人口，只有 5% 的学生去宣教，去服侍全球 95% 的人口，其中许多是福音未到之地的人群。最大的两个福音未得之名是16亿的穆斯林与分布在世界各地不认识神的中国人。有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出来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福音，他们的结局是地狱的火，是永远的刑罚。他们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被拯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去福音未得之地， 如保罗所说，我离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成垢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非洲广大的福音合场，是超多大的庄稼。因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非贸易的加强，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人口今日以每一年7到10万的速度迁入非洲，包括商人、工程师、建筑工人、矿工、医生、护士、厨师、餐厅工作人员、保安员、教师等等等等，目前已经在非洲最少200万的人国人在那里。但是谁给这些在非洲的中国人传讲福音？遥远的工作场所、南越的语言障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针对中国人的宣教士的缺乏，意味着在非洲很少有中国人有机会听闻福音。非洲实在是艰难的宣教工厂。早期非洲宣教士有半数到达非洲不到一年就被埋葬在非洲的黄土地下，其后疾病、暴力都威胁着宣教士的生命。不少非洲宣教士说，神要我们在非洲建立教会之前先建立坟墓。今天抢劫、枪杀、炸弹、恐怖袭击不断威胁着在非洲的宣教士。在非洲这个巨大的福音合场里，到目前为止平均3个非洲的国家不到1个华人教会会谈起，做华人福音事工的宣教士也不到20名，在那里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中国人不到1/1000。在2011年底，我带着当时正在牧地神学院就读的大女儿胡锦，跟芝加哥另外一个家庭，我们一起去南非做访宣，让我们在那里做非洲华人福音事工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后来我又同财会 OMF 的同工多次去非洲，分别在非洲南部的南非、南部还有西部非洲的加纳，还有东部非洲的肯尼亚，接触了许许多多非洲人的教会，探访了也上100位在非洲的中国人。我们参观他们的公司、工厂、饭店、店铺，甚至住到他们的家里。我们听到许许多多从未听闻的故事，大都是他们来自非洲的不幸的遭遇。特别是在与一位叫做陈碧锦姐妹的交通，带给我许许多多的思考。陈姐妹跟她的丈夫2007年搬入非洲南非，开始一家生意店，生不久丈夫就被黑人劫匪开枪打中2枪，成为植物人，多方求医无效，使本已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一直到3年之后丈夫被主接走。但感谢主的是，他们刚到南非的时候正好遇到在当地做华人福音事工的古元国宣教士，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去谈气，领他们信靠主，恩典就临到陈姐妹一家。她带着儿子杨洋在主里坚定持守，只紧紧抓住神，知道主是唯一的拯救与盼望。她靠主的恩典认真学习经营店铺的生意，负起丈夫医疗看护费用的责任。她在艰难中经历了主，也见证了神。离开南非前，我们去她的店铺看望她跟他的儿子杨洋，为他们祝福祷告。当我们问他们有什么特别带头的事情时，他说，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们冒死来到这里抱着发财的盼望，但我们看到真正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真正的需要是福音。为我们祷告，求主差派他的工人来传福音，来牧养我们。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非洲，许许多多这样的呼声来自于非洲。每一次听到，我的心总是被挑动，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沉重的负担就放在我的心里。经过几年的祷告与探索之后，我们的宣教财会 OMF 决定裁派宣教士去非洲，来装备有负担的非洲本地教会领袖，装备在非洲的华人同工，然后一起来同工，向在非洲的华人传福音，建立本土化的华人的拆传教会。我们期盼看到一场华人基督徒的门徒造就的运动在非洲兴起，一批批本土化的拆传的教会在非洲建立，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意象。但是我们首先要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兴起这样的宣教工人，最有利的条件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问题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可以采办谁去呢？我和师母王杰为这些在死亡中挣扎的灵魂切切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从神来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侍奉主的心，因为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他的托付，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要去，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去，孩子是神的，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神将他们托付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去，带着你们的彩排与祷告，去传扬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要去，要在非洲这片土地上经历十字架福音的大能。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很感谢我的母会活水福音教会差派我们去非洲去宣教，也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带导。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信靠顺服，三个方面：第一是顺服基督，第二是顺服丈夫，第三是顺服权柄。首先是顺服基督。我回想我自己的过去，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他在我生命中的扶持和牵引，我还是那个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人。以前的我性格非常的内向和胆小，我非常的害怕跟人去交往，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我的过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为了活着而活着，毫无意义。直到神的灵借着他的话敲我的心门，把我引到他的面前，让我被他的爱浇灌，使我从死里活过来。现在的我虽然还是很内向很胆小，但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主耶稣啊，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献上自己。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但是我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主使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离世归父之前，给他的门徒一个命令，就是大使命，也就是刚才钟牧师所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28:19-20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的中心就是造就主的门徒，而第一步的行动就是要去，我愿意顺服主的命令。第二就是顺服丈夫。以弗所书5:22-24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神把做头的责任给了丈夫，我的先生领受从神的呼召，也给我有这样的看见。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倒空自己，被他使用，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虽然我还是很胆小，也很内向，不敢跟人有太近、太近，但是当我看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灵魂在外面飘荡，还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就死在罪恶过犯中，内心就有一股感动，提醒我有责任去传福音，去把从神那里得到的爱去传递给他们。我也愿意顺服先生的带领，跟他同心搭配服事，因为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主的表现。我相信顺服本身就是见证，就是宣教。第三就是顺服权柄。罗马书13:1-2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的差会经过多年的祷告研究，决定差派宣教士进非洲。差会也经过严格的评审与考核，确认去差派我们去。我也很感谢主，我们的母会活水教会也有同样的负担来差派我们去宣教。我要做的就是顺服权柄，离开安乐窝，接受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接受差会严格的管理和约束，去往非洲去宣教。现在肯尼亚的环境非常的动乱，就是不时有恐怖分子兴风作浪，我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们会不会受到逼迫，我也不敢夸口说我有多么的勇敢。我只求主在我们遇到患难和逼迫的时候，求神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如果要我们殉道，那也是恩典，因为与主同在是美的无比的事。最后，我以哥林多后书5:14-15来结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谢谢大家。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唱这个回应诗歌，我们请诗班要领我们唱这首《大能的江河》，也成为活水福音教会对公牧师夫妇的一首祝歌。
是道路，让他们知道他的。